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远地节目。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找到真正想要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日，明慧记者郑雨嫣台湾采访报道。林明伟30岁不到就创办祥佑建设公司，曾参与地方重要公共工程，采用自然工法施作，建造环保屋，迄今公司的不动产业务稳健。他还热爱骑重机和驾帆船，创组台中帆船委员会，推广帆船运动。偶尔他也玩轻型飞机，在蓝天白云中遨游。林明伟的公司曾标得并投入修葺及扩建雾峰圣贤宫庙宇的工程。圣贤宫主祀台湾民间非常崇敬的神农大帝，亦即上古时候的炎帝神农氏，是为台湾闽南和客家族群共同信奉的神祇，每年的庆典祭祀活动非常隆重。建庙期间发生几次神迹，使得工程进行十分顺利。从母亲口中得知，从小就身有佛缘的明伟说，尚未修炼法轮功之前，我就已经有个认知观念，你只要诚心敬天敬神，做起很多事来就会很顺利。话说至此，这样一位生意人是怎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呢？母亲的两种眼泪。生意场上的交际应酬少不了花天酒地，拥有千杯不醉好酒量的林明伟也经常不醉不归，久而久之养成了酗酒的坏习惯，再好的身体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年过40岁，遗传性痛风的病痛开始困扰着他，有些应酬实在很想推拒，可最终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出席。脾气急躁易怒的他，在外忍受的不快情绪常常转向最亲近的母亲撒气，经常母亲打电话询问是否回家用餐，林明伟不耐烦地回道，我还在忙，你不要一直吵。默默放下电话筒，母亲向父亲诉说，儿子又对我凶了。说着说着不禁悲从中来，委屈地哭了出来。2011年某天，林明伟骑脚踏车运动不慎伤脚，在家养伤期间，想起3年前朋友的女儿送他一本转法轮，请他好好珍惜并通读。林明伟随后恭恭敬敬地将书束之高阁，未曾翻阅。这时他想，脚伤不方便，也不想出门，何不看看转法轮打发时间。结果才看了几页，林明伟就深被言前李白的内容所吸引，他爱不释手，逐字逐句认真阅读。天啊，这正是我要的。中学就对宇宙产生高度好奇，竟然在这本书获得满意的讯息。一直以来，包括对生命的真谛和人生意义的所有疑虑，都在这本转法轮中获得释怀的答案。这真是千载难得的宝书啊。明伟由此成为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每天学法练功，每周参加小组集体学法，交流心得体会，时时刻刻熔炼在真善忍的法理中。林明伟感到非常充实安泰自在，他尽可能每天回家陪父母吃午餐晚餐，脾气和待人处事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原本就不错的人缘更好。母亲的感受最深，现在儿子讲话很温柔，对待家人很体贴温馨。说着又泪眼潸潸了，但和以前截然不同，现在留下的是母亲满怀欣慰无比高兴的眼泪。传播真相，让更多台湾人认清中共。 商场交际的方式也日渐改变，虽然应酬时找借口少喝些酒，但酒瘾难戒。直到有次酒后发生车祸，黎明伟猛然想起转法轮中说，喝酒肯定是有瘾的，它是欲望嘛，刺激人的瘾耗神经，越喝瘾越大。作为一个练功人，我们想想，这种执着心应不应该去呀？这种心也得去。想到这里，黎明伟意识到自己是练功人，下定决心把酒瘾这个执着去掉。隔天起，滴酒不沾，婉拒应酬场合或朋友聚餐的劝酒。一段时日过后，喝汽水、可乐或茶水，照样谈成生意，事业不受影响，困扰多年的遗传性痛风也不药而愈了。这次找到了真正的惬意和自在。在法轮大法中获益良多的林明伟，经常到日月潭等台湾热门景点练功弘法，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把大法美好的福音分送给有缘人，并且揭露中共谎言欺骗世人，血腥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挽救世人免遭中共邪灵的荼毒。生意场上，黎明伟有位国际投资公司老板，简称 A 君，受到红梅大外宣中共谎言的污染，不敢跟法轮功走太近。这位老板因为害怕会被中共大数据搜寻，进出大陆会很危险，但与明伟相处久了，也应邀看了神韵之后， A 君对大法的态度有了正向的转变与支持。明伟找机会跟他讲真相说，其实中共的邪恶你也很清楚，如果常跟邪恶站在一起，你只会不知不觉被污染得更严重而已。后来 A 军的手下在大陆无理被抓，家属被勒索钱财，历经此事后， A 军明白了，面对邪恶，你越投鼠忌器，惧怕邪恶势力，他就越肆无忌惮猖狂。在林明伟的影响下， A 君也乐于亲近大法，并明白了更多真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大法让我脱胎换骨做新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6号。我是一名普通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已过花甲之年，1998年习得大法，从此我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修炼大道。20多年来，在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的指导下，通过不断的学法修心，使我这个极端自私、业力满身的迷中生命，终于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学会了怎样做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为他的生命。第一部分，苦难的童年生活。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苦难伴随着我的成长。我3岁开始记事，记得第一件事就是爷爷奶奶还有父亲拿着铁锹把我将要临产的母亲打骂的倒在地上，吓得我躲在前来劝架的邻居奶奶的背后惊恐地大哭着。吵架的原因只是因为我拿妊娠期的母亲要做一点吃的，这是我一生都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事。从此我对爷爷奶奶一家埋下了仇恨的阴影。不久父亲病故了，母亲生下了我的妹妹，我还有一个智商不太高的哥哥。母亲带着我们兄妹3人艰难度日，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感受不到奶奶一家的亲情和温暖，每次他们吵架，我就不只是大哭了，我就开始护着母亲，跟爷爷奶奶一家对吵了。记得最突出的一次，大概是在我16、17岁的时候，婶婶跟我母亲吵架， 我气恨不过，咽不下这口气，就把婶婶痛骂了一顿。骂出的话简直就不是个十几岁的姑娘能说出口的话，可把婶婶气坏了。她就动员她的三个女儿，看见我就骂我。有时我就和他们对骂，有时看他们人多就不理他们。可是自己心里的气恨多少天都放不下，老想着跟他们怎么斗。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我一步步长大，再加上中共邪党斗争哲学的灌输，红灯记、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等，主人公一个个妙龄少女被描绘成怒目圆睁、咬牙切齿、满腔仇恨、苦大仇深的典型。咬住仇，咬住恨，咬住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年年月月，一天天的仇恨宣传灌输毒害了多少人啊。我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其害的人，对伤害过我的人心里的仇恨一天天加强。从小就不会说好听话，出口伤人，把谁都当成敌人，谁对我不好，我就在心里老想着把对方怎么整得越惨，甚至整死才解恨。不但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是自己从小就形成了一个极端自私、性格暴虐、自卑、内心充满仇恨的扭曲的性格。生活在愁苦中，脸上很难见到笑容，老是愁眉苦脸的。因此上学的时候，同学送我一个绰号，苦菜花。第二部分，得大法脱胎换骨获新生。庆幸的是，上天赐给我一个好婆家、好丈夫。婆婆一家人正直善良，在邻里之间口碑很好。丈夫是长子，对于我这个长媳的到来，婆婆别提多高兴了，待我如嘉宾、如亲生。丈夫也是，处处体贴我、顺着我。看到婆婆一家对我这样好，我从内心里感到很是知足。为了回报婆婆一家的善意，我在婆家各方面都努力地做好，洗衣做饭，不论什么活儿我都抢着干，争取做一个孝顺的媳妇，让婆婆一家满意，这是我的真心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婆婆对我不再满面笑容了，慢慢地对我不满意了，说话开始难听了，不愿和我说话了，婆媳关系有裂痕了。后来矛盾越来越大，婆婆就跟我们分开家，各过各的生活了，不在一个院里住，我也很少到婆婆家。在这期间，丈夫也对我有了成见，夫妻之间有了隔阂，我又陷入了矛盾中。现在看来，其实一切矛盾的根源都在我这儿，都是我的错。不论我表面做得再好，我从小形成的扭曲的仇恨一切的暴虐性格，它该表现出来的时候自然就会表现出来，不经意间就会伤害别人，自己都意识不到。在矛盾的生活中，我心里困惑迷茫，觉得很苦很累，不知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1998年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那一年我寻寻觅觅，心里好像丢失了什么东西，总在找寻着。一个阳光明媚的一天，邻居对我说，我有一本书是教人修心向善的，叫《转法轮》，可好了，你看吗？转法轮三个字使我全身一震，我迫不及待地说，看，你快去拿吧。邻居给我送来了宝书《转法轮》，告诉我看书以前要洗手。吃过晚饭，我洗了手，捧起转法轮开始读，越看越爱看，一晚上没睡，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书中讲的啥我什么也没记住，就是感觉好，太好了，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我的整个世界观都转变了，世界上竟有这么好的东西，居然让我得到了，我那安定不下来的心踏实了。这就是我要找的，我终于找到了。于是我请来了转法轮和其他几本大法书，每天干完农活，收拾好家务，最重要的就是聚精会神地读大法书。师父很快 给我净化了身体。我整天沐浴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中，心情敞亮愉悦。我那整天阴沉着的脸终于晴了天，会笑了，心情舒畅了。我每天乐呵呵的，逢人就说法轮功可好了，叫人按真善人做好人，大家有时间都来学吧。很快在我家成立了练功点，邻居有十几人天天到我家来学法练功，村里的辅导员来教我们练功动作，大家都在修心向善。过去爱吵架生气的，说闲话的，打牌的明显减少了，身心道德在回升。通过不断的反复学法，大法的根扎在了我的心中，我知道怎样做人了。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交往中，我按照大法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规正自己不符合法的言行，渐渐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邻居们都说我学大法变好了，不出口伤人了，不吵架了，特别是我和婆婆的关系变好了。我主动找婆婆向她道歉认错，承认自己以前不懂事，给老人造成了伤害。婆婆是个通情达理的明白人，原谅了我，一家人又和好如初了。我婆婆还跟我学起了大法，可惜的是婆婆没文化，不识字，怕心重，在邪恶的打压中放弃了修炼。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已扎根在老人的心中。第三部分，修大法使我善待所有人。传统文化讲百善孝为先，我婆家上有爷爷奶奶，公爹有一个弟弟，兄弟俩长期不和，几十年互不往来。由于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兄弟两家就轮流着给两老人送饭，照顾二老。爷爷大概在2015年去世，剩下奶奶一人。不幸的是，公爹在2016年也因疾病走了。奶奶98岁高龄，白发人送黑发人，可想对老人的打击有多重。再说婆婆，婆婆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丈夫是长子，都是有家有口的人了。我家和二弟家都是农民，丈夫和三弟家都在外上班。三弟工作繁忙，婆婆80多岁，身体不适，腿疼，行动不方便。我家和二弟家就接替了对奶奶的全面照顾，一日三餐送饭。轮到我家照顾奶奶的时候，由于我丈夫上班没时间，我就照顾奶奶。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以后，严格用大法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事为别人着想，对奶奶对婆婆都一样的细心照顾，每天换着样的做老人爱吃的饭菜，同时也给婆婆送去可口的饭菜，什么活抢着干。二位老人都非常的满意。奶奶没有女儿，两个儿子家矛盾不断，老人心里也生气，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心里郁闷。对于我们孙子辈的热心照顾，老人很是高兴，很知足。逢人便说，孙媳妇儿待我可好了，我老了老了，得了个闺女。2017年7月正是三伏天，我把奶奶从叔叔家接回来。奶奶说这几天身体不舒服，有点感冒，我就整天陪着奶奶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奶奶不能吹电风扇，怕风大，我就在她身边给她扇扇子。后来身体状况越来越不行，不能起床了。当时奶奶101岁。我们都知道奶奶时间不多了，可奶奶一点也不糊涂，不愿在炕上大小便。每次大小便，我都是把奶奶抱起来，放在地上临时做的坐便器上，等奶奶方便后，再给她身体收拾干净，抱回炕上。奶奶每方便一次，我都是大汗淋漓，再加上熏人的臭气，有时也会产生一些嫌脏的心。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不能有嫌老人脏的心，我要去掉这个不好的心，不要它，排斥它。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中都要做个好人，无怨无悔。俗话说，屋漏偏逢连阴雨。在奶奶卧床不起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刚睡下，婆婆打电话招呼我们快过去，说她肚子疼得受不了。我和丈夫赶快起床来到婆婆家，婆婆正痛苦地呻吟着，二弟也来了。我们找到车把婆婆赶忙送到了县医院，县医院条件差，治不了。我们又连夜转到省城医院，医生诊治说是肾结石，需要住院。住上了医院，首先打点滴止痛，过几天做手术取石，这需要一段时间。我和二弟两家轮到谁家照顾奶奶，谁就在家管奶奶，不管奶奶的一家就在医院陪护婆婆，医院和奶奶家两头跑。半个多月后，奶奶撒手人寰，故去了。奶奶去世的第二天，婆婆出院了。由于我们料理奶奶的后事太忙，婆婆就暂住在了女儿家。由于公婆一家和叔叔家几十年不和，矛盾深重，有的家族中的人就说了，看这两家在处理老人的丧事上一定说不到一块儿，说不定会吵起架来。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们失望了，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想看的那种结果。我们做孙子辈的，特别是我这个学大法的，没有和长辈们一样去争去斗，我们都是主动的和叔叔一家打招呼，有啥事主动和他们商量，一口一个叔叔婶婶的叫着，一切听他们的安排，在钱财上不和他们计较，所以叔叔一家都很满意。奶奶的娘家人前来奔丧，叔叔向他们介绍我，说这是大孙媳妇，对她奶奶可好了。有一位奶奶的娘家人双手握住我的手，感动地说，你奶奶每次回娘家都夸你们对她好，要不是你们对她好，她哪能活这么大岁数啊，谢谢你了。你奶奶是百岁长寿，这是喜丧，咱谁也不哭，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和叔叔一家圆满妥善地料理完了奶奶的后事，无论是各个亲戚朋友、家族中的人，还是乡里乡亲，都对我们赞不绝口，赢得了众人的一致好评。安葬了奶奶，我们把婆婆接回了家，开始了每天的照顾婆婆生活起居、大事小情。由于我们细心的照顾，婆婆很快恢复了健康。婆婆娘家八个侄子，每年过年都来给婆婆拜年、看望婆婆，我都热情地招待他们，他们都夸我对婆婆好。一个在村里爱管闲事的兄弟对我竖起大拇指说，你对俺姑属这个，嫂子，谢谢你。再说我家，我有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都在市里买了楼房，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儿，都由我带大。当我照顾奶奶和婆婆的时候，大孙子就随他父母到市里上幼儿园了，我就专心照顾二位老人。现在我二儿子家的孩子五周多了，大儿子家的女儿四周多，也都由我带着，同时照顾婆婆，给婆婆做饭。婆婆80多岁，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全家老老小小20口人和和睦睦，生活在幸福美满的氛围中，其乐融融。乡亲们看了都羡慕我们一家，都夸我这个长媳带了个好头。每逢这时，我都会自豪地说，这都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是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是我们师父教导的好。有时婆婆也夸我，我就对婆婆说，您是沾了大法的光，咱们都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教导的好。第四部分，修取名利，利益面前不动心。2020年，由于武汉肺炎爆发，各地封村封路，给各行各业造成了很大影响，养殖业也受到了很大冲击。丈夫的二弟家是养鸡户，租赁我家的鸡房养鸡。二弟说，在我家鸡房养完一批鸡，给我家10000元租金。丈夫同意了。由于养殖业不景气，弟弟说养鸡赔钱了。我听说后就对弟弟说，你今年赔钱了，租金我家不要了。弟媳也很善良老实，死拉活拽的非要给钱，看我们大人不接钱，就硬塞到我小孙子兜里。 我又给他家送回去，几个来回送不回去。弟媳说，做生意赌的是赔赚，不能让你们跟着吃亏。我和丈夫商量了一下，觉得这租金一点不要弟弟一家也过意不去，于是我们就给弟弟家退回了5000元钱，这才了事。弟弟家老小10口人，对我们的这一善举都很感动，我们两家关系更和睦了。5000元钱在工薪人家可能不算个什么大钱，可是对我这个家庭来说可真不是个小数目。我丈夫一年的工资也就10000多元，而我一个农村妇女每月的养老金就100多元，没有其他收入。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我怎么说也不会这样做的。弟弟家都是明真相的，我给他女婿讲真相时，他女婿立刻同意三退，并真诚地说，大娘，别人要给我说这些我不会相信的，你给我说我相信，你真是一个善良的好人，我听你的。第五部分，大法教我善解渊源。最后说说我和娘家婶婶一家的事。由于我家和婶婶家矛盾深重，积怨太深，从我记事起两家就互不来往。我学大法以后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这一辈子人家对我不好，说不定哪一生哪一世我对人家更不好，这辈子都是讨债结账来了。我知道我和婶婶一家的关系也不是偶然的，我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听师父的话，善待所有的人，包括伤害过我的人。明白了道理，于是我就付诸行动。2001年的一天，我买了礼物，坐公交车去了断绝来往几十年的婶婶家。叔叔婶婶二人看到我都很意外，把我让进了屋里坐下。我平和地说，我是学了法轮功才来的，我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善待一切人，我若不学法轮功，我是绝对做不到这样的。叔叔婶婶都连声说，那是那是。接着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是他们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共产邪党在迫害善良，邪党对法轮功的所有宣传都是谎言欺骗，是栽赃陷害，并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叔叔婶婶都是文革时期的红人，婶婶是党员，当了多年的村妇女主任。听明白真相后，婶婶大骂共产邪党腐败黑暗，临走我给他们留下了《风雨天地行》光碟和其他真相资料。以后每年过年我都提上礼物去看望婶婶一家。三退大潮开始后，我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他们一家都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几十年的坚冰顽石，在大法佛光的感召下，在大法弟子不懈的努力下，终于融化了。大法红传于世，福泽藏于众生，惠及人类，师尊佛恩浩荡。生逢在这伟大的时代，大法弟子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还不明真相的，还在被中共邪党谎言欺骗的世人啊，在这天灾人祸不断，特别是各种疫灾横行的多事之年，快快了解大法真相，快快退出邪党的一切邪恶组织，记住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做一个幸运的远离灾难、远离瘟疫、受神佛护佑的善良人。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